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554回。大汉往河里一看，口里发出了一声惊呼啊，哎，怎么可能？这个人还活着。一听这话，王铁枪和周师爷均吓了一跳，同样看去，却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啊。那个人影仍在冰中一动不动的样子。儒生用怀疑的目光看了大汉一眼，哎，不会有错的，冰中里面那个人呐，刚才动了一下眼皮，我真的看到了。大汉肯定地说道。
高兄弟不会骗我们的，看来那个人真的没有死。
王铁枪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相信同伴的言辞。周师爷见此有些将信将疑了，但是他想了一会儿之后还是摇头说道，
哎呀，算了算了，就算那个人真的没有死，也不关我等之事，不用给夫人小姐惹什么麻烦了。其他的船只既然未曾多事，我们也无需过问的。
王铁枪听了这话，心中呢并没有什么气愤和不平。那冰中之人看起来实在是有些诡异，不让其上船正中他的心意呀。毕竟久跑江湖，他对这些怪异之事的提防可远比一般人强多了。但是高大风脸上却露出了一丝踌躇啊。
周师爷且慢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而家母也一向慈悲为怀，这个人既然未死，就先救上来再说吧。
一个甜甜的声音忽然从船舱中传来，接着走出了一名身着锦衫的秀丽少女，她的背后呢跟着刚刚离去的丫鬟黄英，此刻正低眉垂眼地跟在后面，看来正是她告诉了少女这件事情。
这个二小姐，这不太好吧，让一个陌生人上船。
周师爷一见此女，先恭敬地施了一礼，但脸现迟疑之色。
没有什么不好的，这个人既然在冰中大难不死，还遇到了我们，也算是我们家的功德，反正船上空房甚多，安排一下就是了，难道我们这么多人还害怕他一个垂死之人不成吗？
此女轻声说道，眉宇间现出了不容置疑的神色。
好，好吧，既然小姐如此吩咐了，那我就叫人下去救人。
儒深略一思量，只好抱拳答应了。锦衫少女微微一笑，就不再说什么，带着小丫鬟走回了客舱。而周师爷却望着船舱，眉头紧锁了起来。
两位也听到了，这个人看来还真是要救下了，不过这冰块如此巨大，恐怕还要麻烦二位一趟了呀。
周师爷苦笑一声说道，
没关系，在下别的没有，一把子力气还是有的。
高大风不以为意地说道。王铁枪却重新打量了巨冰两眼，然后才缓缓地点点头，表示没有问题。不知道在黑暗中待了多久，一阵的头痛欲裂之后，让韩立呢终于从昏昏沉沉中苏醒了过来。但是他尚未睁眼，耳中就先听到了稚嫩的女孩子的声音。
老夫子，这个人到底什么时候能醒来呀？你看都已经两天两夜了，真的没有事吗？小姐可还一直等我的回话呢。
你这小丫头知道什么呀？老夫只是略懂一道而已，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醒来呀？但此人的病症也着实古怪呀。你看，明明脸色苍白吓人，气血大失的迹象，但是把过脉之后，偏偏脉象强劲，似乎身体比普通人都强壮得多。哎呀，这实在是让老夫百思不得其解哟。
一个苍老的声音有些郁闷地说道，
哼，我看是老夫子多半把脉把错了吧。
那个女孩子似乎和老夫子非常的熟悉，竟开口取笑了起来。
哼，胡说，以前你们这些人谁有个头疼脑热的不都是老夫看好的，何曾出过差错？也许这个人得的是从未有人见过的怪症，老夫又不是大夫，看不出来又有何奇怪的呀。
那老者似乎有些尴尬，但是仍然硬着头皮说道，
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，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听到这里，韩立才感觉到自己正躺在一个舒适至极的床榻之上，身下铺着厚厚的褥子，身上呢盖着光滑的棉被，身体温暖异常啊。听着这一老一少用大劲的言语交谈，韩立心里略安呢。看来他不但被一些凡人给救了，而且呢终于到了大晋的境内，不过他现在的处境可着实不妙啊。他在醒来的瞬间呢，就用神识将体内的情况探测了一遍，结果呢倒吸了一口凉气，满心的苦啊。在逃离了天蓝圣女的追踪之后，遁出万里之外，他解封的时间就到了，当即跳入河中，采用了大眼神君所教的假死之术，将自己呢封在了寒冰之中，任由这冰块顺流漂浮，这才逃过了突兀人的追杀。但是现在的身体状况实在是糟糕透顶，甚至比他预料的情况呢还要坏上三分，不但因为雪影盾过度使用而让浑身的精血大失，而且啊这身体虚弱无比，而且真元的亏损更是严重异常，让其修为再次狂跌数层，竟然掉到了炼气期的水准。如此一来，不经过五六年好好的静养恢复，真的别想再次恢复当初的修为了。韩立呢暗暗叹了口气，忽然又想起了什么似的，急忙查看了一下自己体内的众飞剑，结果在一口飞剑中找到了元神同样虚弱至极的沉沉昏迷的银月，这才心中略微松了一口气。但是第二元婴的未归也让他大感头痛啊，虽然距离相隔太远无法准确地感应什么，但是显然呢这第二元婴并没有像想象的那样被突兀人大仙师灭杀了，仍然有一丝似断非断的微妙的联系，让他知道此元婴仍然存在。但若是无法在一定年限内召回此元婴，对方一旦独立后对自己的反噬可就是预想而知的了。唯一让他不慌的是，一旦恢复了原本的修为，第二元婴的初期修为绝不可能是他对手的，找到对方将其再次收服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件多难的事情。心中如此想到，他忽然在神识海中传音了起来，前辈，我在冰中昏迷了多久才来到了大晋？哎，附近可有什么大晋修士出现呢？
哎呦，你总算醒了，你呀在河底漂流了一年多，最后冰上附着的法力耗尽，冰块才自动地浮上水面的。不过韩小子，你的情况可实在不怎么好啊。
大眼神君应了一声，有些懒洋洋地回答，我自己的身体如何不知道情况不妙啊，但这一次总算能侥幸逃脱，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吧，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。毕竟在那种情况下，也不是人人都能在元婴后期修仙手中溜走的。韩立笑了笑，反而有些自得地说道，
哼，哎呀， 你倒想得开。不过老夫还没问你呢，你有通灵之宝的事情怎么从来没有向老夫讲过呀？啊，怪不得有几次闭关练功都是将老夫放在了闭关室外。老夫可是早就想亲自研究一下真正的通灵之宝了。哎，废话别说了，等会儿啊，抽空将那小鼎拿给老夫仔细看看。大眼神君口气一变，有些郁闷地说道：拿给前辈研究一下当然没有问题，不过这也得等我恢复之后才能将鼎从体内取出啊。好，既然答应了，这事儿也就算了。哎，不过船上还真有一位修仙，但只是个练气期两三层的小丫头，根本不值一提。哎，你留点意就是了。大眼神君口气缓和了下来，然后呢就不再说话了。练气期两三层，韩磊心中一愣，但还是睁开了双目。
哎，老夫子，这个人醒了。
韩立第一眼就看到在自己的床前，一名看起来只有十四五岁的少女，一见自己睁开双目，顿时大喜地叫道。此女皮肤白嫩，圆脸大眼儿，颇为的可爱。行了，老夫自然看到了。而在少女旁边的一张椅子上，则坐着一名灰袍老者，六十来岁的样子，慈眉善目，正不动声色地打量着他。
老夫子，你先陪着他，我去通知小姐。
还没有等韩立想开口问些什么，圆脸少女就对老夫子叽叽喳喳地说了一句，人呢一溜烟的跑了出去。韩立不禁为之一怔。这丫头啊，就是这个性子。哎，公子不要见怪啊。老者轻轻摇了摇头，冲韩立和善的一笑。
哦，不敢，是两位救了在下吗？这里是何处？阁下是……
韩立同样报以一笑，坐起身来之后呢，缓缓地问道：
哦，这里是顺江江面上，你在河中生死未卜，被我家二小姐叫人救起的，老夫叫何文。
老者抚摸了一下短须，点点头说道：
啊，原来如此，在下姓韩，一定要向那位小姐多谢救命之恩的。
韩立轻吐了一口气，拱手说道：
哎，我家小姐那的确是菩萨心肠啊，待会儿会不会见你可就不好说了。哎，不过韩公子能否说一下为什么会出现在冰中，而且竟然还未身死，这个老夫可很感兴趣啊。
老者面带笑容，但是眼中的满含好奇之色。
哦，这个韩某不想虚言欺骗夫子，但的确有些难言之苦，不便相告啊。
韩立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坦诚地这么说了。
哎，这没什么，谁呀都有些不便的时候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啊？
老者却大度得很，摆摆手之后毫不在意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那名圆脸少女蹦蹦跳跳地走了进来。
夫子，小姐让这位公子静静休养，其他的事情等以后再说。
少女一边口中说着，一边有些好奇地打量着韩立。韩立察觉之后冲其笑了笑，结果丫鬟呢立刻脸色微红地低下了头，并且心念转动，暗自思量，
这个人看起来一点都不起眼，和小姐以前的一些朋友相比差得很远呢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小姐如此留心这个人呢。
既然小姐吩咐了，公子刚刚醒来，还是好好休息吧，那老夫就先告辞了。
老者起身告辞，韩立呢自然口中又是一番感谢之言，目送着老者带着少女走出了屋子。独自一人的韩立立刻看着木质屋顶默然了下来，半晌之后才轻轻地叹了口气。
接下来的两天里呢，除了有个粗手粗脚的仆人送来一日三餐之外，并没有其他人前来打搅，这让韩立比较满意，自然抓紧时间服用丹药打坐修炼。至于大眼神君口中那个练气期两三层的小丫头，韩立神识稍微外放一些，也就发现了那名女子是一名容颜秀丽、小家碧玉般的年轻女子。从旁人对她的称呼来看，正是那位救自己上来的二小姐，这韩立没有过于意外，看来此女应该发现了她的修士身份。而通过偷窥了船上其他人的闲聊，韩立也知道了此船的大概情形。船上之人似乎是辽州某一位曹姓县尉的家眷，因为调任走得匆忙，所以呢自己先走一步上任去了，而让家眷慢慢后行。但真正的官眷也不过有数人而已，一位原配夫人、两个妾室，还有三名公子小姐。这位二小姐啊，则是原配夫人所生，据说呢从小体弱多病，曾经在幼年的时候寄养在某女观中一段时间，近些年才返回家中的。另外两个呀，都是妾室所生，一位是大小姐，已经到了嫁娶的年纪，早已定亲完毕，马上就要许配他人的样子。还有一位是三公子，这年呢才11、12岁。其他人有点身份的人，则就是那位何夫子、周师爷等人。王管家是一个面目冰冷的家伙，专门负责管理所有的丫鬟仆人的，而船上的镖师就是王铁枪二人。不过韩立稍一留心就发现了，不说那位二小姐是一名低阶修仙，就是那位王管家身上也有不弱的真气流动着，远非两名镖师那种粗浅的江湖功夫可以比拟的。而那些下人中也有数人动作矫健，身上隐含煞气，似乎呢也不是一般之人。心中虽然说有些奇怪，但一弄清楚船上的情形之后，韩立就将神识收回，不再理会的自行修炼起来。两天之后，那位二小姐果然派小丫鬟请韩立过去一趟，她自然不会拒绝。终于在船上的某间大一些的屋子里边看到了这位二小姐。二小姐一见韩立就挥手喝退了其他人，然后才冲韩立笑了一笑。韩兄也是道门中人吧？小妹曹梦荣，玄玉道门下弟子，不知韩兄是哪派门下？此女客气异常地说道。在她看来，韩立身上既没有魔气佛光，也没有儒门浩然之气，自然只能是道门中人了。玄玉道，韩立眉梢动了动，并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，不过这也很正常啊，除了十大正门、十大魔宗之外，大晋的其他门派他知道的是少之又少啊。哦，本门只是辽州的无名小派，韩道友不知道并不稀奇啊。曹梦荣见韩立有些迟疑的样子，轻轻笑着解释道，哦，曹道友过谦了，韩某是一介散修，进入大晋修仙界不久，原本就对各宗门不熟悉的，倒让道友笑话了。韩立抱了抱拳，做出了一副不好意思的样子。哦，原来韩兄刚出山，小妹也同样才出师门不久，不过本门的确只是一个小门派而已，倒是韩兄如此年轻，修为就如此精湛，真是可喜可贺呀。曹梦荣明眸一亮，嫣然说道，啊，没什么，在下也是侥幸而已，曾有过一点机缘，否则也走不到这一步啊。女子见韩立不想细说的样子，理解的微微一笑，没有呢再追问此事，而是话题一转，问起了她最感兴趣的一个问题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， 第555回。